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探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再次访问美国，将于三月在纽约领衔规模最大的投资路演。总统将出席阿根廷州开幕式，该大型活动由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联合举办。作为其国际对齐政策和吸引私人资本战略延续的明确信号，总统哈维尔·米莱确定将于今年的三月份重返美国，总统将成为阿根廷州的核心人物。这是一项在曼哈顿举办、获得全球银行业支持的高端活动。据阿根廷新闻社获悉，此次访问将于三月九日至十一日进行，旨在巩固阿根廷驻华盛顿大使亚历克·奥克森福德所称的近年来有记录以来阿根廷规模最大的投资路演。总统本人称阿根廷已经是一个可投资的国家，他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奥克森福德的公告。这位外交官兼科技企业家指出，该举措正值结构性扭曲得到纠正的关键时期，并处于一个获得唐纳德·特朗普政府认可的新市场框架之下。总统哈维尔·米莱将出席活动开幕式。阿根廷已经是一个可投资的国家，并将继续演化这一进程，大使表示，并邀请外国资本把握在具有高增长潜力和规模效应的领域中的投资机会。阿根廷州的主办方阵容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分量十足，包括阿根廷驻美大使馆、摩根大通、美国银行以及投资基金。此外，华旗银行、美国商会以及颇具影响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也将参与其中。议程预计将吸引五十多位全球企业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出席，他们将在主办银行的总部举行私人会谈和专题讨论。阿根廷政府 希望吸引新的美元资金，重点投向以下领域：科技与知识经济、能源与矿业、农业工业、科学创新与制药行业。此次新一轮出访也切合总统府与白宫构建的系统性盟友战略，该关系近期已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得到再次确认。橙色预警，伴有冰雹的强雷暴，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另外11个省受影响。国家气象局针对本周一全国多个地区发布的强降水预警，国家气象局再次发布了多项不利于气象事件的警报，包括强雷暴和可能出现的冰雹。这些天气现象将在本周一影响阿根廷全国大范围地区。据阿根廷新闻社获悉，雷暴天气可能伴随冰雹，部分地区预警等级升级为橙色。受影响区域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里奥内格罗省、拉潘帕省、科尔多瓦省、圣路易斯省、门多萨省、圣胡安省、拉里奥哈省、卡塔马卡省、图胡曼省、萨尔塔省和呼呼伊省的部分地区。强雷暴预警对于黄色预警区域，国家气象局表示，该地区将受到不同强度的雷暴影响，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局地强雷暴。天气过程将伴随频繁的雷电活动、偶发冰雹、短时间内的强降雨以及可能达到每小时75公里的强阵风。预计累计降水量为20至40毫米，局部地区可能超过该数值。对于橙色预警区域，气象部门指出，该地区将受到强雷暴的影响，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局地严重雷暴。天气现象主要包括冰雹、强烈雷电活动、阵风风速可能超过每小时90公里，以及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预计累计降水量为30至70毫米，局部地区可能超过该数值。国家气象局建议避免外出，不要倒垃圾，并清理排水沟和下水道。如果有进水的情况，请断开电器并切断电源，关闭并远离门窗，移走或固定可能被风吹走的物品。如在户外，请立即进入建筑物、住宅或封闭的车辆内避险。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Escucha una cosa que te voy a decir, aunque te duela el alma como me duele a mí. Podría engañarte si se me diera mentir. El caso es que no puedo enamorarme de ti.No, no, no puedo enamorarme de ti. No, no, no puedo enamorarme de ti. Nadie te roba nada, nadie ocupa lugar. De nadie son los besos de los labios del mar. de nadie es el camino que no mira hacia atrás, donde se desangran las estatuas de sal. No, no puedo enamorarme de ti. No, no, yo no puedo enamorarme de ti.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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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no, no puedo enamorarme de ti.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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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puedo enamorarme de ti. ¿Quieres quererme? Voy a dejar de querer. Si quieres odiarme, no me tengas piedad. Pero hay una cosa que no vas a lograr, y es hacer negocios con la necesidad. No, no puedo enamorarme de ti.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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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puedo enamorarme de ti.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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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puedo enamorarme de ti. No, no puedo enamorarme de ti.
RAE,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E,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E, Argentina al mondo.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1950年的一天，一名七岁的阿根廷男孩丹尼尔·巴伦·博伊姆首次在舞台上弹奏钢琴。这个世界有很多在各个方面脱颖而出的儿童天才，但是呢，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这个出生于1942年的11月的小男孩却特别的特殊。他的父母都是重要的钢琴家，全家搬到新生的以色列国家。巴伦博伊姆的才华很快被他的音乐家发现，直到1952年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作为钢琴演奏家进行演奏之后， 他立即被邀请在那里继续读书。他那时只有10岁，就开始与当时管弦乐队的高级指挥伊格尔·马克维奇学习。1952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给其他的导演留下了印象的深刻，并在巴黎举办其首演音乐会。在萨尔兹堡，他曾经为威廉·福特维格勒表演，威廉·福特维格勒邀请他参加莫扎特的歌剧《唐·乔凡尼》的排练，然后与柏林的菲利莫尼卡一起弹奏。当时那位伟大的乐团指挥说，这个11岁的巴伦博伊姆真了不起。那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正在恢复的时期，大部分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幸存下来的天才音乐家在美国避难。一个13、14岁的青少年可以使这么多的名人震惊，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发生了。他于1954年第一次录制乐曲，并在一年后与最好的音乐老师纳迪亚·伯兰杰上课。后来纳迪亚·伯兰杰还成为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老师，演奏肖邦乐曲最出色的头号钢琴演奏家是阿图罗·鲁宾斯坦。正是由于他，才使14岁的巴伦博伊姆能够在伦敦和纽约演出。在纽约，他与爱乐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由莱奥波多·斯托科夫斯基和迪米特里·米特劳波洛指挥。后来呢，巴罗博伊姆成为玛利亚·卡拉斯在大都会歌剧院最喜欢的指挥。到20世纪60年代初，世界各地伟大的管弦乐队都争着与这位阿根廷以色列音乐家一起演出，或为他们担当指挥。巴伦伊姆从未让他们失望过。从那时起，他的进步不可阻挡。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定居在伦敦，经常在英国室内乐团演出，并在那里参加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首演。 他在英国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相识，两人于1967年结婚，就是以色列征服许多巴勒斯坦领土的同一年。这场战争永远刻印在巴伦·博伊姆的生活当中。被任命为巴黎乐团的音乐总监，当时只有32岁，这一职务一直持续到1989年，因为其收入和政治丑闻的问题而被取消了职位。当时法国庆祝革命的200周年，并开放了时尚的巴士底歌剧院，但新政府不喜欢签署的合同，反对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担任艺术总监和音乐总监的双重角色，于是他便辞去了职务。当时杰出的音乐家像帕特里斯·切罗、作曲家和指挥家皮尔·布列兹、女高音演唱家杰西·诺曼致信给密特朗总统，在信中他们说，如果不恢复巴伦·博伊姆的职务，他们将取消与巴黎的合同。20世纪下半叶，没有一个音乐家取得了像巴伦·博伊姆一样的成就。在巴黎管弦乐团担任指挥的同时，他还多次作为独奏家和指挥家在世界各地进行钢琴演奏会。他还在德意志歌剧院的几个剧院担任指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最著名的独奏家制作室内音乐。他与其第一位妻子杰奎琳·杜普的录音被广泛流传，并没有被与大提琴家的个人关系而受到影响。这位大提琴演奏家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多次发生多发性的硬化症。20世纪80年代初，阿根廷和以色列打破了禁令，即来自这两个国家的音乐家可以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音乐节上担任指挥。 恰恰当理查德·瓦格纳被视为一个反犹太教的体现的时候。多年后，2001年，巴伦博伊姆第一次敢于在以色列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这件丑闻被反映到议会，文化委员会建议将巴伦博伊姆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直到公开道歉为止，因为他演奏了阿道夫·希特勒最喜爱的作曲家的音乐作品。巴伦博伊姆常常质疑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犹太定居点的政策，这一点并不为所知。2017年6月，在这场战争50周年之际，他说，纪念50年来在道义上不能容忍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即使是那些认为六日战争是必要的人来说，他们呢也不能否认占领领土和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灾难。对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说，在战略和道德上都是如此。他与著名的巴勒斯坦哲学家爱德华·赛义德的友谊，导致他于1999年建立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音乐家的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并选择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德国的威玛，一个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大屠杀蒙上阴影的地方。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演出，他又在塞维利亚有了住所。他在以色列瓦格纳丑闻之后又重新看到了光明。2005年，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拉玛拉演出，这是该管弦乐团第一次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演出。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与非军事领域的以色列人见面。一个女孩告诉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说，你是我第一次看到不是士兵或不驾驶坦克的以色列人。1989年，巴伦博伊姆领导芝加哥交响乐团，该乐团在世界上被认为是十大最杰出的乐团之一。当时大师索尔蒂 告别了其指挥棒。该乐团便由巴伦·博伊姆领导至2006年，他在他结束在美国乐团非凡职业生涯时，完成了三场第九交响曲、马勒、布鲁克纳和贝多芬。他告别音乐会的门票在世界各地销售的最低价格是500美元。巴伦·博伊姆在指挥乐团之前肯定地说，一位指挥完全取决于其技巧及其他音乐家的承诺，只有在获得了演奏家们的信心时，才能赢得这个指挥的头衔。我觉得我赢得了这个头衔。音乐会结束时，全体音乐家和观众的掌声持续了15分钟，他们对这位阿根廷以色列的指挥家恋恋不舍。1989年10月，在拆倒柏林墙一个月前，巴伦·博伊姆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担任爱乐乐团的指挥。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公开音乐会。巴伦·博伊姆在科隆剧院指挥的这场音乐会，是为了庆祝他40年的音乐生涯。他指挥了巴赫《哥德堡变奏曲》，并将其录制成专辑。该专辑在世界各地产生重要的影响。7年后，他开始对探戈产生兴趣，与贝斯手赫克托·康索尔和手风琴演奏家罗多尔福·梅德罗斯共同录制了探戈《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专辑的封面上说，这张专辑充满了怀旧的感情，我邀请了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精彩的节奏、感性和旋律和永恒的魔力。巴伦·博伊姆超过74岁的年龄，67年连续不断的音乐生涯，他获得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和人文活动中最优秀的奖项。他曾经担任将近4年米兰阿拉斯卡拉剧院的音乐总监，他目前担任阿拉伯和以色列人之间和和平乐团团长，以及柏林国立乐团的团长。同时他还负责由传奇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于2015年建在柏林的皮埃尔·布列兹音乐厅，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隆剧院的音乐项目 和许多其他活动中参与，以及特别是与他终身的好朋友著名的玛莎·阿格里奇一起继续举办钢琴演奏会。2011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随时都有获得这一奖项的可能性。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看着他出生的阿根廷共和国的骄傲。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协调西尔瓦娜·阿维沙内的制作，达利有不思议，主持吉丽娜，技术剪辑马蒂亚斯·阿瑞塞格尔，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Hi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i Argentina al mo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在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在世界上的阿根廷人，艾斯特万·贝尔克对足球的热情从贝尔纳尔到赤道几内亚，艾斯特万·贝克尔·朱鲁替安是一位阿根廷人，他是当前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足球队的教练。当他上任的时候，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足球队位于国际足联排名第200位，而目前呢，却上升至第49位。他于1954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的小镇博纳尔。他在体育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当他12岁的时候，作为球员进入到阿维亚内达独立俱乐部。他在那里呢一直待到了80年代初，之后转入到基尔梅斯俱乐部，成为该俱乐部的第3位重要球员。在他作为球员的时候，在大学获得了体育教育的学士学位。他曾经在各地区的联赛踢球，像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萨拉迪镇。在那些年里，他作为阿根廷犹太社区的一部分，有机会到以色列踢球。 那时他就已经呢在其同行中脱颖而出，所以马德里竞技将目光投掷在他的身上。他前往西班牙被进行了测试，最后没被选中。然而他的能力使他在比利时和德国踢了几个赛季。艾斯特万决定呢在担任技术教练这个职业上进行挑战，并开始在西班牙的一些不同级别的足球队工作，并在伊比利亚半岛优秀的足球联赛乙二级联赛工作。目前根据他自己的看法，他的足球风格与众不同，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欧洲，很多人叫他赤道几内亚的乔罗席梦尼。乔罗席梦尼是前阿根廷国家队的球员，马竞现在的教练迭戈席梦尼。也许是因为我的性格，人们将我与乔罗联系在一起，但是我的学校更偏向于训练出优秀的球员，我努力使足球这项运动更有吸引力。而西蒙尼呢在马竞表现得非常好，然而我的工作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取得好的成绩，这是风格的问题。艾斯特万走过的道路使他成为西班牙足协体育教师的关键。他在西班牙经历了长而成功的职业生涯，他的经历呢使他得以在赤道几内亚国家女足担任教练。从赤道几内亚国家女足球队，我们成为非洲不败的冠军，17个进球数，这个成绩导致了足协官员最终决定由我来指导该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最终呢，我们在非洲杯赢得了第4名。整个非洲自问，我们是如何达到这个水平的？赤道几内亚只有100万的人口。虽然艾斯特万是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队的教练，但是由他的妻子呢也是体育教师和他们的2个10几岁的孩子组成的家庭生活在马德里，距离5小时的飞行时间。据他自己说，他在非洲和西班牙之间不断的往返，他呢还经常与家人一起来到阿根廷，尤其是在每年年末的节假日期间。作为教练，贝克尔被邀参加众多的国际足坛组织的活动，其中如国际足联联告俄罗斯作为2018年足球世界杯的举办地。艾斯特万从未在挑战面前迟疑过，更不用说当非洲联赛邀请他的时候了。这在西方人的眼里是一个异国的情调，他本人向我们描述了赤道几内亚的样子。当你去非洲的时候，总是会想到长颈鹿、大象和鳄鱼，但呢并不完全是这样子的。赤道几内亚是非洲55个国家中唯一讲西班牙语的国家，这对我的祖国西班牙的继承人阿根廷人的融入起了非常大的帮助。艾斯特万了解他指导的这个非洲国家足球队的水平，有非常年轻的球员，他们的西班牙升级联赛中呢施展了所有的魔术，达到了非洲国家杯半决赛的成绩，队中只有2名甲级球员。虽然他们被视为非洲足球的灰姑娘，贝克尔不排除要踢世界杯的可能性，或者至少为参加未来的世界杯奠定基础。与赤道几内亚国家队，我尽量让他们头脑中西班牙足球风格的概念发生点变化。我试图达到西班牙在2010年南非获得世界冠军时的教练 桑特、德尔、博斯克的想法，我希望球员明白，他们有体力，可以再加上智力来踢，不只是要跑得快，这样呢效果会更好。很难使赤道几内亚打世界杯，但是我也很难呢。我们在最后一届非洲杯获得了第四位，那时候大家都说我们会成为最后一位的。
Por la forma de pararse en el medio de la cancha, de matarla con el pecho, de volar hasta la raya. No se sabe con qué pie se les va a ir otra vez.Sirviendo una pared por la forma de pararla, de apretarla contra el piso, levantando la cabeza, ganando el pique cortito. No se sabe con qué pieDesbordar otra vez al zaguero lateral, a mis ojos que no creen, como quiebra la cintura y la razón se acomoda.
特万虽然是阿根廷人，但却被认为是世界公民，并且是一个幸运的和有才华的人。我觉得我是一个世界公民，因为足球把我带到了许多国家。作为教练的旅行包呢，总是准备就绪，因为我们给我们打电话，因为有的人给我们打电话，并且从那任何的俱乐部或者是国家雇佣我们。一个人总是在工作的场所代表自己的国家，我呢是从内心的深处来代表阿根廷。在谈到整个足球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的时候，埃斯特万提及了对他体育生活和工作最具影响力的一位阿根廷人。我最敬仰的人是里卡多·波赤尼，他在1920年代中，在我的阿根廷支持的时候呢，支持的队中看球。我的球队是阿维亚内达独立竞技俱乐部，然后就是迭戈·马拉多纳。我有幸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见到过他，了解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我可以说他是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另外在我的名单上还要加上阿尔弗雷多·迪斯泰法诺，他呢已经去世了， 我与他分享了很多谈论足球的咖啡聊天，与他学会了很多的东西。幸运的是，梅西也是当代最杰出的，但是他无法与马拉多纳相比，无论是在踢球的方式还是在年代上都有非常大的差异。如今梅西在比赛中的速度上是第一，他可绝对完美地解决比赛中发生的任何出现的局面。贝克尔不排除在南美当教练的可能性，他认为这是成为阿根廷成年队未来教练必须走的道路。当你开始执教生涯的时候，不知道这条路会在哪里结束。今天没有人会指定我担任阿根廷国家队的下一任教练，然而呢，由于我的经验，南美许多地区曾经邀请我担任一些俱乐部和国家队的教练，这不是一个小细节，因为根据你的工作经验和取得的成果，他们会认为你是一位未来可率领国家队进行竞赛的可能人选，要用信心继续的努力工作。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制作呢是巴布罗·纳瓦罗和西里瓦纳·阿维沙内的，主持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编辑莫妮卡。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在世界上的阿根廷人艾斯特万·贝克尔对足球的热情，从贝尔纳尔到赤道几内亚。
Si yo fuera Maradona, viviría como él. Si yo fuera Maradona.Frente a cualquier portería, si yo fuera Maradona, nunca me equivocaría. Si yo fuera Maradona, perdido en cualquier lugar, la vida es una tómbola, de noche y de día. La vida es una tómbola, y arriba y arriba. La vida es una tómbola, de noche y de día.La vida es una tómbola, y arriba y arriba. Si yo fuera Maradona, viviría como él. Mil cohetes, mil amigos, lo que venga mil por cien. Si yo fuera Maradona, saldría Mundial Misión, pa' gritarles a la FIFA, que yo soy el gran ladrón. La vida es una tómbola, de noche y de día.Si yo fuera Maradona y un partido que ganar, si yo fuera Maradona, perdido en cualquier lugar, la vida es una tómbola, de noche y de día, la vida es una tómbola, y arriba, la vida es una tómbola, de noche y de día, la vida es una tómbola.
亲爱的朋友，转眼之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 感谢您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同走进阿根廷的街头巷尾，山川湖海，音乐与情感。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档节目，更是我们与您的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为您带来一份安静的陪伴，一个温暖的窗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把节目分享给您的朋友。想和我们联系，请发邮件到 qs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请访问 www.rae.com.ar。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制作节目的动力，每一封来信，每一次收听，都是我们与您之间最真实的连接。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愿您健康快乐，生活中充满阳光与美好，再会。